那希望大家在下面这个环节不要进入这个睡梦瑜伽的这个修行哈。那没有关系，如果进入的话，那就记得一定要点头，那就对了哈。那我们这边已经开始收到一些提问卷，那如果有谁还有问题的话，好，非常感谢，如果你们能够提早把问题交过来，叫我们能够分类，再把问题给讲师看了之后，就比较容易回答。那这个今天这个环节啊，下午这个环节是主要是要看佛教对当代一些主要议题、生死相关的议题的回应，所以我们会提出对自杀、安乐死、堕胎、临终关怀、器官捐赠跟佛教不同宗派、不同源流对于处理死亡的仪式及其意义，这些主要的大家很关心的一些议题，请我们的主讲人各自从他们的这个学养的背景啊来去回应。好，那首先今天这个环节第一个想要给大家提出来的一个思考的这个议题啊，就是自杀跟安乐死。那我个人在推动生死学、生死教育或者说死亡觉醒运动的这个过程里面，发现很多时候很多年轻的人对于痛苦、对于这个病苦就像刚刚慧开法师说的，这个老不可，这个死不可怕，这个死不了或者死得很难看，或者一直老口口下去很可怕。那当然如果有修行的话应该不会这么怕人哈，但是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就是想说，诶，如果万一我是这样的话，我就要选择自杀，或者万一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要求人家协助我安乐死，死了就算了，一死百了不管是在台湾的计程车司机，或者是在澳洲的大学教授，我都有接触过有这样的人。他说，当我的生命中如果发生这么巨大的事情，不管是绝症，还是他看到自己得了老人痴呆症，或者诸如此类的考验起来的时候，他说我要一死了之所以可想而知，安乐死跟自杀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未来我们这个社会必然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或是一个社会现象。所以在这边我就想邀请我们这三位主讲人啊，从他们各自不同的背景来去针对自杀跟安乐死做一个回应。那先开放看哪一位主讲人要先回应这个问题。那我们先请法光法师。
佛法是人本的佛法，人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人是最珍贵的。佛还有就是佛法绝对不主张杀生，那么自杀、安乐死是从这观点看呢是杀生的一种，所以我认为呢，南传佛教或者整个佛教的整体呢都不会赞成自杀或者是安乐死的。那关于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自杀安乐死不是说死了就了事，死了再生，生了再死，自杀了不能够解决问题，你还是回来轮回的，还会回来受苦的，可能问题会更加的复杂，所以绝对不是能够一死了之，一死解脱。如果真的是死就是大解脱，那当然可能有这种立场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最少从南传佛教的观点来说呢，你死了如果没有活好而去死的话，没有准备好去死的话，恐怕你死周回来倒回轮回来问题会 更复杂，会受更多痛苦的。所以南传佛教绝对不主张这个自杀，安乐死也是如此。不过安乐死就比较复杂一点，是因为往往这个安乐死的情形啊，是一个人处于一种 道德上的矛盾呢？要怎么选择呢？你比方说一个亲人看到自己的亲戚病重的亲戚，那么他成为一个植物人呢，或者在痛苦，那么肯定是也没有办法再治疗的了。那么与其让他痛苦下去，不如把他的让他安乐的，所谓安乐的安详的接受他的生命。所以有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出自一种慈悲的心态。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呢，主要的这个准绳是在于你有没有慈悲的动机。如果动机是出自一种逃避责任，服侍这个病人的亲人觉得很冤见，或者是责任太繁重了，那或者是受害者本身、病者本身觉得他以为他这么样一死了，就会安乐的、安详的度过这个痛苦了。这是一种错误的决定来的啊，不是一种明智的决定。但是如果比方说亲人看到这个被病者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么痛苦，那出自慈悲的、出自爱心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动机啊，去让他自行安乐死，那我不是说这是对的，你们大家不要误会，我不认为这也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同情，还是有条件的接受的。当然安乐死本身甚至自杀本身就是杀生，那就已经是一种恶业了，那恶业肯定也有恶果的。只不过说动机如果是慈悲的话，不是恶的话，那么这个杀生呢，自杀也好，安乐死也好，当然就不能够以普通的杀生同类而言，还可以通过这个忏悔啊等等的法门去抵消它的。佛教有讲到所谓所造业跟所及业。其实造了业不一定要受报的，特别是有部啊这方面这种的业论啊非常发达。一种是 kritta 跟 citta， 做了，如果我们不随喜，比方说我做个坏事，我杀生，我很惭愧，做的时候我很惭愧，那么我不鼓励我自己再继续这么样去行恶，而且我还会忏悔，我还会去行善，觉得要去行善去弥补我的恶行。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抵消这种恶业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安乐死当然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在那种刚才我讲的情况是，如果是动机出自慈悲心的，我觉得是在程度上可以，我们可以用同情心去看待它。但这也不等于说这是对，对也不对，在这种的道德矛盾的这种处境中啊，其实很难说，只有当局者本身才能够这个决定。
谢谢法光法师。好，请问哪一位主讲人要接下去关于这个安乐死跟自杀的部分？好，我们请慧开法师。
好，这个先解释一下这个安乐死的这个背景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安乐死的情况，就只有现代人才会有安乐死，古代人不会有安乐死。因为现在的医学进步了，医学进步的同时会造成我们的困境那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个背景 根据1991年美国国家健康中心的所发布的死亡地点的分布统计，在1988年美国所有的死亡事件里边，其中 58.8% 是发生在医院或者医疗中心，就差不多 60% 了。那 16.4% 是发生在其他安养的机构里边，4.4% 是归类为这个 dead on arrival， 就是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所以加起来是 79.6%。 剩下呢 24.4% 是是发生在不属于以上所有的地点，包括在家里边，包括在空中，包括在海上，包括在其他地方。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啊。那这个当然是发生在美国的他们的统计，可是在其他这些已经慢慢都变成比较高度工商业发展的现代社会大概不会差太多啊。所以告诉大家，将来我们包括各位，包括我们台上几个人，将来会死在医院里面的几率将近80%，很可怕啊。古时候人都是在家里面死的，死的时候呢，那么希望理想的死法就是善终啊，要能够寿终正寝，无疾而终，子孙随侍在侧。好，那我先问大家，你所认识的人里面，你自己的亲朋好友有这种死法的多不多啊？很少，对不对？大部分在医院里面，而且有很多是在加护病房里面，死在加护病房里面的人是最孤单无助的啊。所以大家将来要走，最好不要在医院。不过呢，机会不大。好，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安乐死的？就是因为现在的医疗，现在整个这个生活的环境都非常机械化了。你的死亡到时候非常机械化，而且不能够让你好好的走，因为现在的观念，从大概在19世纪以来，这医疗的观念逐渐形成一种，就是说抗拒死亡。古时候呢不会，比较自然啊，就抗拒死亡。尤其你要临终那一口气不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在医院里面，你要是断气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急救，就插管子，就是急救做 CPR， 电击。也不问你要不要啊，你的家属也不问你要不要啊。那我们的观念就说让你舍不得你走嘛。让你多留一天也好嘛，一天不行，一个小时也好嘛，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呢文明病很多，还有呢得 cancer 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些病呢，它到了末期的时候非常疼痛，是非常痛，痛不欲生啊，然后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啊，所以呢，所以希望能够死掉。一死了百了啊，那就关键在这个地方了。那这就要牵扯到道德的问题、法律的问题啊，就很多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很有趣啦。这个法律呢不能规定你不能死，医生的天职是要救人呢。所以过去在差不多25年、30年前，所有世界各国的医师法都有规定说，医生以救人为天职，所以当病人最后不行的时候，一定要急救。如果没有急救的话，那就犯法了，家属就可以告他。所以一直到了1975年的时候，美国从加州开始通过一条法律，叫做自然死法案，叫 Natural Death Act。OK， 不要接受急救，为什么？到时候什么情况下需要急救，什么情况下不需要急救呢？这是有区别。比如一个年轻人，他出去游泳，结果溺水。那个时候这当然要急救啊，或是说车祸没有撞死啊，这是要急救啊。可是已经70老80，已经活了70岁、80岁了啊，因为久病缠身了，这时候还要急救吗？这就要考虑啊。可能很多家属还是这样子啊。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我的一个学生，我们南华一个毕业的一个学生，他在台大加护病房做了6年的护士，有一天跟他谈这个在护士。在这个江湖病房经验，他跟我讲一件事情，讲着讲着突然说，他说老师，我要跟你忏悔。我为什么要跟我忏悔？他说他第一次给病人做 CPR， 心肺复苏术，那个病人是一个七八十岁一个老太太，她第一次做啊，也很紧张，第一次做做做做，压这个心脏就听到啪一声，什么意思？骨头压断了，啊，那她就不敢再做了。那旁边有一个医生，医生比较有经验啊，但是医生是男生，力气又比较大，对不对？那医生去做的时候呢，就听到啪啪啪三声。那我就问他，我说后来那个病人有没有救回来？他说怎么可能救回来？那根本就是已经救不回来，那是做给家属看的。那是做给家属，因为有做，家属就没有话说。你又不做，家属又怪你说没有尽到责任，就要告你。啊，倒霉的是谁啊？倒霉的是我们啊！啊，所以后来呢，这个台湾有一这个成功大学有一位赵可斯博士，他就是去这个美国跟英国学这个安宁的，所以他就在台湾回到台湾就推动这个安宁疗护，就是到了久病缠身这个癌症末期的，不要再做急救了，啊，就让他安心的走，啊，那么这个就可以某种部分呢是解决了这个安乐死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这安乐死它连带是在欧美，它就是说。因为活得很痛苦嘛，所以他们要寻求什么？他们要寻求死亡的尊严跟死亡的自由啊，这 freedom to die 啊，这个所以有那可是这个痛苦不能解决啊，所以他们就希望有人有医生或是谁帮他们打一针，让他们早点走。那这个当然就牵扯到法律的问题啊。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有不少的医生，他们对安乐死是有很多 question mark 的，因为安乐死的那个过程哈，其实是跟在美国对那个犯人死刑犯要执行死刑要打一针的那个过程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并没有真正让你安乐死，其实是执行死刑的那个模式啊。那所以在近年来呢，这个情况已经有点改变了，就是说这个安乐死的那个压力呢，逐渐由这个安宁疗护啊，来把它这个把它这个化解一部分啊。这个安宁疗护，所以我就是昨天有跟广志讲啊，所以他在马来西亚常常巡回演讲，以后要推动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 long term project 啊，可能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力能够做到，但是我们要呼吁大家了解。那么这个最早这个安宁疗护是在英国发起的，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得了 cancer， 到了末期的时候非常疼痛，痛不欲生，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那他的那个医生就是那个 Saunders， Dr. Saunders， 他就捐了500英镑呢给这个 Saunders 医师，就临终前就跟他拜托他说，我希望呢能够这个医生能够去做研究，希望不要让这个癌症末期的人活得那么辛苦，死得那么痛苦，啊，他当然后来就过世了。那么这个桑德医师就用这500英镑作为基金，就开始推动了，开始推动怎么样去照顾这个癌症末期的病患，让他们不要那么痛苦，啊，给他做这个疼痛控制，疼痛控制。所以后来就由这个来发展出叫做 palliative care，palliative care 就缓和他疼痛，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很多那个癌症末期，刚刚法光法师有讲到那个佛陀时代的时候，因为他得了重病，就身上很臭啊，所以大家都很讨厌，都不愿意照顾他。那所以这里很重要，就是怎么样让病人的这个他的这个身体能够保持干净，保持清爽，啊，不要再做无谓的治疗，做延长生命无谓治疗，但是也不能够说哦就给你死啊，就是说做缓和。他的疼痛，然后把身体保持干净，同时为他做灵性的关怀照顾，这就慢慢发展叫做 hospice 啊，就 palliative care 啊。那在台湾呢，目前已经有很多大的医院，包括这个台大医院、台北荣总、台中荣总啊、长庚啊、马偕，最早是从马偕医院开始呢，里面都有设这个安宁病房。设安宁病房就是说给那些病人跟家属，他们已经认清楚了。病人的状况了，不要希望再无谓的延长生命了，啊，那么就把他送到安宁病房，让他能够很有尊严的 啊，而且安利妙方地方通常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宗教的啊这个服务，比如说佛教的，他就有帮他念，有念佛，有往生寺；基督教、天主教也有祈祷寺，啊，那慢慢这个经验慢慢累积了啊。那像我们南华大学，因为刚好旁边有个慈济医院啊 ，sorry， 可能讲太久了，啊，不过这很重要啊，关系我们的大家的福祉，我再讲一点点好不好？啊，好，我讲一个 case， 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徐慧珍老师，可能他已经往生了，啊，可能广智都不知道，徐慧珍老师他的 cancer， 他是喉咙这边得了 cancer，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非常非常认真的老师。他才不到40岁，啊，那他要在临终前，我有到医院去看他，看他就为他做这个等于说临终关怀，告诉他怎么样面对死亡，啊，帮他做开示，啊，我还确定，我跟他说，我说你最后呢，你一定要保留你的体力跟精神作为往生之用，哦，今天这个是昨天忘记讲的，今天特别跟你们说的，啊，很重要的，啊，很重要。很多人呢都是说在面临临终的时候呢都在抗拒，都在消耗他的这个体力跟精神啊。那大家有个错误观念，哎，你活得好好的吗，干嘛要走呢？我说不是哦，是这样子，你这句话要听懂听清楚了，你将来你的家人要去帮他忙，就到最后尤其是得 cancer， 医生说你已经没希望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开始保留你的精神体力，当然你要赶快多念佛啦，多这个关照，多修行，正念要现前，所以你最后临终的时候一定要正念现前，而且一定要保留最后的那个体力跟精神，作为你不管你是要趁愿再来或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用的。所以真正能够往生的人，真正能够趁愿再来的人，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精神跟体力是在有个水准之上的，然后他用他的这个念力跟佛菩萨相应去的，绝对不是糊里糊涂奄奄一息啊，这时候呢就随波逐流了，这是不能往生了啊。所以那个时候，而且你如果见到佛菩萨你就马上跟他去了，不要在那边啊流连忘返啊。那我就跟他说，我而且我确定，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不能讲话了，他确定他听懂了，我确定他听懂了，不到一个礼拜呢他就走了，而且走的非常安详啊。这个呢是非常关键，所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已经不是知识了，这是一种心法啊，心法。当然，再配合郑老师跟法光法师他们讲的那些，那你将来，所以刚刚有一个，我顺便回答一个问题好了 ，sorry 啊，他说怎么好好的活着啊，怎么好好的活着？你问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不可能在这边。所以你释迦牟尼佛讲了说法49年，都在讲教你怎么好好活的，你要深入经藏，要深入经藏啊，这个啊要常随佛学啊，普贤十大愿里面嘛，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嘛，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有没有啊？普贤十大愿太多了，不要在这边问我啊啊。所以是怎么好好活的，你就要去深入经藏啊，要多跟要就跟谁善知识啊，那我刚刚就讲了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好，抱歉真耽误一点时间啊。
不过看大家的表情是被耽误的很高兴的啊，那我们请郑教授好。这个自杀跟安乐死，
我现在只要对自杀再讲几句话，因为自杀的人口越来越多，年龄层越来越降低，自杀当然是由于这个躁郁症、忧郁症而引起，这原因有很多啊，最主要的就是自己的心胸要打开，应该要注意饮食，注意这个健康，多交朋友，投向大自然，有的时候潇洒一点，有的时候放松自己，如果发现自己有忧郁症的倾向啊，就要 有药物的控制以外呢，最重要的就自己本人要去注意。除了本人以外啊，会有自杀的现象产生了，其实周遭的亲友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一个人在自杀之前都会发出讯号，都会发出讯号，表达他的一种压力没有办法疏解，都会讲说他其实很想这个了断自己了，所以亲友应该要负起最大的责任，把周遭的人都要关怀，要很敏感。自己家人朋友同事之间呢，若有人心情不好，我们都要给予支持，我们要周遭的人呢都要过得很好。除了家人以外，支持的团体也非常重要，也非常重要。在台湾就有很多的观音线，有很多的生命线都是提供免费的电话服务，任何心情不好的都可以打电话到这个观音线张老师生命线呢去寻求这个协助，也许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了，就可以救了一条命。如果有佛法素养的人更应该在接到电话以后为他们来修行为他们来修行。那修行的方法非常多，我经常引用的呢就是西藏僧书里面所提到的施受法，那就是自他交换的方法。经常会接到那种求救的信号，也就是心情非常不好压力非常多的人，有人会直接跑来找我。如果是陌生人呢，可能就会透过电话，在接到电话以后，我就尝试的用施受法的修行来协助对方。那这种的法门是非常有效，你透过这个电话线，你就可以观想。那观想啊，您把你自己的关怀、你的慈悲、你的智慧啊，对生命的体会呢，用观想的方式呢，就传导到对方去。同时呢，您观想对方的一些压力、遭遇您透过这个电话线，你把它吸过来，您把它吸过来，那吸过来就吸到自己的心线之中去净化、去化解。如此几分钟之后，你一方面跟他讲电话，一方面修行就可以协助他。几分钟之后，那个效果就出现了。对方就可以得到心灵上的一种宽慰，心灵上的一个宽慰。换言之，我们都在学佛了，甚至除了要关心、多关怀我们周遭的众生以外呢，更要加紧修行，把佛法的各种法门都修，都修。碰到众生有疑难杂症，我们立刻可以派上用场来协助他们。
非常感谢郑教授。那他刚刚讲的那个慈悲的这个施受法，这个自他交换法这的确是可以给对方带来支持那关于马来西亚的这个辅导资料，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外面一本董总出版社出的书，是一位我们马来西亚自己的这个青年，他写他自己走过他家庭创伤的经历，叫做《以亮的天空》。那这本书的后面有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这个辅导的这个联络资料都在上面。那如果没有办法找到那个资料的话，随时可以找檀香我们檀香在槟城这个都做得非常成功。那法光法师说他有些要补充我们再请法光法师补充。
这都可见我是没有好好的准备的，想到什么说什么因为也不是专家嘛。关于这个自杀跟安乐死，突然想到几点，两个情形其实都是自愿要死， 它共同也是自愿要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去讨论它。一般人的死，我们可以说自愿要死可以分凡夫的情形跟这个圣者的情形。一般凡夫就是你跟我，我们还有我执，你说我要死，我不要受痛苦，这是从我执以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的。这种的自杀，这种安乐死，我刚才讲过，就是我们绝对，我觉得是佛法绝对不会赞成的。那还有一种，好像在古代啊，似乎啊，真的是有一些圣者，我说古代，现在有个例子啊，似乎有些圣者呢，他真的是会自杀的。有部就说到有好几种罗汉，有些罗汉呢，就是证到最高的境界，叫做不动罗汉，他不会推堕的。有一些罗汉叫做死解脱的罗汉，不动罗汉是非死解脱。所谓死解脱、非死解脱，简单的说就是说，不会说遇到什么逆境啊，会退堕的，这个是非死的。反之就是死解脱的。那有一些死解脱的罗汉呢、啊，他很精进，但是总是不能够抵达最高的境地，不能够变成这个不动罗汉。他曾退过好几次了，但他很清楚他情形，他也已经因为是罗汉，已经去了我执了，已经没有我执了。明白他在做什么事情。那怎么样呢？据说有些这类的这个罗汉呢、啊，就会想到去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直到他不会再遇到推堕的逆缘。这种罗汉呢、啊，叫做施法罗汉。这施特别是指他有这种的，有这种的意志，想要去自杀的。但是这种情形完全不同，但是很清楚的，不是出自一种我执、自我中心这种的这个出发点的。现在西兰卡也有一个例子，有位英国的出家人叫做尼亚纳维拉，是剑桥大学毕业哲学系毕业的，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很聪明的，很有学识的一位出家人，而且也是很注重修行的。他在兰卡出家之后啊，就在阿兰耶休息了很多很多年，直到他死为止。他在生前呢，有很严重的脊椎骨的这个病痛。但是他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打坐，一直在思考佛理。他并没有出来弘法，没有做其他的活动。然后到了一个时期了，他觉得他已经能够超越他的我执，他认为他这样下去对他也没有用，他没有需要这种痛苦。结果呢，他就自杀了。他自杀之前呢，写了一封遗书解释他自杀的原因。这也是一个现代一个例子。所以一般人很多人在西兰认为啊，这位出家人最少已经是预留果位的一个圣者。所以跟大家提出这种的圣者自杀的这种的个案作为参考。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关于这两个问题，自杀安乐死，也可以从这个佛陀本身的个案来去了解。释迦牟尼佛我们知道成佛之后还是在时空中化作，还是受到这个时空的这个定律、宇宙定律所限制的，他也是要生老，经过生老病死这个过程。我们知道有时候他也有一些物体上的这个痛苦，但是是我们觉得是痛苦，但是因为他已经超越了我执，已经超越了我们所体悟的这种苦， 所以对他来说呢，不是真正的这个痛苦的。但是，南传经典呢，清楚的记载说，最后他圆寂之前呢，是因为吃了，有人说是吃了一种一类的一种的猪肉，有人说是吃了一类的这菇，反正呢，他有很严重的肚痛的这个病症。我想这个病症不可能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可能延续了一段时期的。那么释迦牟尼佛本身当时呢，他并没有想到要接触到圣明，尽管他是已经是个圣者。刚才我说到说，在部分佛教里面有讲到说，有些圣者会想到接触到圣明的，但是这里呢，连这个情形都没有。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能够对于这个寿命的长短呢，他是他可以说是能胜能输的，但是他没有，他很清楚的，就是他的例子啊是很清楚的，他并没有想到这个要去接触自己生命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佛陀的个案本身呢，也可以得到一点关于这个问题上呢，可以做一个参考，得到一点启示的。还有讲到安乐死，有人认为说，安乐死，他在有些人呢在清醒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决定，告诉家人说，我以后如果是有这种情形呢，你要跟我执行安乐死的。那么因为这种的束缚，所以呢，有些人认为，那么这个安乐死是可以接受的。可是我们想到说，这个人的决定是不是能，如果从佛法观点来说，是出自一种无明的决定呢，还是一种智慧的决定呢？所以也因此也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往往要帮助他做一个决定，往往要帮助他超越他的这个无明的。所以决定了之后，到了他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做决定的时候，最后关头了，你也不能够问他，他到底有没有之后会不会后悔呢？那又是一个问题，又是一个复杂因素。不过从我们刚才看到，早上看到我在跟你们讨论的时候啊，一些具体的个案呢，从经典来看，好像是说很多人在临终之前呢，即使他的潜意识不活动，是否在昏迷，其实他的意识不是潜意识，他意识好像是不清楚的，混乱的，但是呢，是否他的潜意识啊还是非常活跃的，特别是他正在跟这个死魔争战那几刹那，可能是他的这个潜能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可能在这时候会，也许因为痛苦而能够悟道也说不定，因为了解到无常而能够悟道也说不定。还有我们如果是如此的话，为什么这么容易放弃这个机会去帮助他呢？那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具体的这个行动，比方说我们可以播上我们的慈心，有一种叫做 Metta Bhavana， 用这种修着慈心来，这个慈心可以感动他的，可以帮助他的。那么还有在痛苦中加上这个慈心的助缘呢，成为一个助缘，使到他能够慢慢的，可能在挣扎当中，比如像要禅宗这样讲到说，有的时候悟道是什么呢？病中悟道，有的时候在烦恼中悟道，困苦中悟道。所以，应该说原则上最少，理论上，这个人在当时那种很紧急的转捩点，那种的处境呢，也可能会 在这个慈心作为资源的这种的条件下，可能会有误导的，可能，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放弃这个机会的。
非常感谢法光法师。那我们大概自杀跟安乐死到现在就差不多了哈。